《红楼梦》第五十讲，刘姥姥端着那墓碑，仔细的看了半天，就说：“你们这样的人家，断然没有那些贱的东西，容易得的木头，你们也不收着。我掂着这碑重，断乎不是杨木。”就一定是那黄松的。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，笑的是刘姥姥连这黄杨木的全都不认识。一个婆子走过来问贾母：“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，请示下，就演罢还是再等一会儿呢？”贾母忙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可是倒忘了他们，叫他们演吧。”这个婆子答应去了，不一会儿就只听得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。正值风清气爽之时，那乐声穿林夺水而来，自然使人觉得神怡心旷。刘姥姥听见这般音乐，且又有了酒，越发高兴的手舞足蹈起来。一会儿乐声止住了，薛姨妈笑着说：“大家的酒想是也有了，咱们且出去散散心再做吧。”正合了贾母的心啊，我也正要出去散散。于是大家出席都随着贾母游玩，贾母呢是要带着刘姥姥散闷，就拉着刘姥姥的手到山前的树下盘桓了半晌，又告诉他这是什么树，这是什么石，那是什么花，刘姥姥一一的领会。就跟贾母说：“谁知城里人不但人尊贵，就连雀儿也是尊贵的，偏着雀儿到了你们这里，他也变尊了，哎，也会说话了。”众人听不明白，就问他：“什么雀儿变尊了，会讲话了呢？”刘姥姥说：“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嘴的是婴儿，我是认得的。那笼子里头黑老瓜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，他也会说话呢？可真是怪呀。”众人听了都笑起来了。贾母等吃过了茶，又带着刘姥姥到龙翠庵来，妙玉急忙接了进去。到院中一看，花木繁盛，贾母就笑着说：“到底呀，是他们修行的人，没事儿常常的修理，比别处的越发好看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就奔了东禅堂。妙玉笑着往里让，贾母说：“我们才都吃了酒肉，你这儿啊有菩萨通了罪过，我们在这儿坐坐，把你的好茶拿来，我们吃一杯就去了。”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，宝玉留神看他怎么行事，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天津云龙献寿的小茶盘，里边放着一个成窑五彩的小盖钟，捧给了贾母。贾母说：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着说：“知道，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，妙玉笑着说：“这是旧年捐的雨水。”贾母便吃了半钟，便笑着递给刘姥姥说：“你尝尝这个茶。”刘姥姥便一口吃尽了，笑着说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淡些，再熬浓些就更好了。”贾母众人都笑起来，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的天白盖碗。妙玉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，两个人随他出去。宝玉一看，就悄悄的随后跟了出来。只见妙玉让他们两个人进了耳房，宝钗呢坐在榻上，黛玉就坐在妙玉的蒲团上。妙玉自己就向风炉上扇滚了水，另泡了一壶茶。宝玉走进来笑着说：“好啊，偏你们吃提起茶。” 宝钗跟黛玉都笑着说，你又赶了来，你也要吃茶吗？这里呀，没有你的。妙玉刚要去取杯，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。妙玉忙说，将那程瑶的茶杯别收了，搁在外头去吧。宝玉一听就明白了，知道是因为刘姥姥吃了，他嫌杯脏，他不要了。妙玉另拿两只杯出来，一个旁边有一个耳子，杯上镌着班袍甲三个立字，后边一行小针字是晋王凯珍丸，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建于秘府一行小字。妙玉便针了一甲给了宝钗，那一只呢形体像薄而且小，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溪桥。妙玉针了一桥递给了黛玉，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丽玉斗来针给了宝玉。宝玉却笑着说，常言施法平等，他们两个就用那样的古玩珍奇，我就用这个俗气吗？妙玉说，这回是俗气，不是我说句狂话，只怕你们家里也未必找得出来这么一个俗气来呢。宝玉笑着说，俗说随乡入乡，到了你这里，自然把那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了。妙玉听了宝玉的话，当然十分欢喜，对着自己的心思，就又拿出一只十节攀球整掉竹根的一个大杯出来，笑着说，就剩了这一个，你可吃得了这一海？宝玉喜得忙说，吃得了吃得了。妙玉却说，你虽吃得了，也没这些茶糟蹋，岂不闻一杯为品，两杯即是解渴的蠢物，三杯便是引牛引驴了，你吃着这一海变成了什么呢？说的宝钗黛玉宝玉全都笑了。宝玉就跟妙玉说，快给我们吃茶吧。妙玉执着茶壶指向海里头斟了约有一杯，宝玉细细的吃了，果觉轻浮无比，赏赞不绝。妙玉正言厉色的说，你这糟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的福，你要是一个人来了，我是不给你吃的。宝玉笑着说，我是知道的，我也不领你的情，只谢他们两个便是了。妙玉听了才说，这话才说得明白。黛玉就问妙玉，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吗？妙玉轻轻的冷笑说，你这个人怎么竟成了大俗人，连水也尝不出来了。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山盘香寺住的收的梅花上的雪，供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，总是舍不得吃，埋在地下，今年夏天才开了，我只吃了一回，这是第二回了，你怎么尝不出来？隔年捐的雨水哪有这么轻浮，如何吃的呢？黛玉知道妙玉天性怪癖，不好多说也不好多做，吃完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。宝玉和妙玉陪笑说道，那茶杯虽然脏了，白搁着岂不可惜，不如啊，你就给了那个贫婆子，她卖了还可以度日，你倒可使的。妙玉听了想了想，点了点头说，这也罢了，幸而那杯子我是没有吃过的，若我使过，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，你要给他我也不管，你快拿了去吧。宝玉笑着说，自然如此，你那里和他说话瘦瘦了，只交给我就是了。妙玉便命人拿来递给宝玉，宝玉接了又说，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叫几个小妖来， 从河里打几桶水来，给你洗地如何呀？”妙义说：“这更好了，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，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底下，可别进来。”宝玉说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说着便笑着那杯递给贾母房中的小丫头拿着，嘱咐说：“明日刘姥姥家去，给她带去吧。”交代明白了，贾母已经出来了要回去，妙义也不甚留，送出山门，回身便将山门关了。贾母觉得身上乏倦，就命王夫人和迎春姐妹陪着薛姨妈吃酒，自己呢就到稻香村来歇息。凤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，贾母坐了，两个婆子抬起来，凤姐、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着去了。薛姨妈呢也就告辞出去了。王夫人打发文官等出去，便也趁空歇着，随便就歪在刚才贾母坐的榻上，命一个小丫头捶着腿，吩咐她：“老太太那有事儿，你就来叫我。”说着也歪着睡着了。这天晚间，刘姥姥带着板儿来见凤姐儿：“明儿一早我就要回家去了。”又千恩万谢的说：“回去我也没别的报答，唯有请写高香，天天给你们念佛，保佑你们呀都长命百岁的，就算我的心了。”凤姐听了自然是很欢喜，就叫平儿来吩咐说：“明儿咱们有事，恐怕不得闲儿。你呢这会儿就把姥姥的东西打点好了，他明儿一早走的时候就方便了。”刘姥姥听了忙说：“哎呀，可不敢破费了，扰了几日又拿东西走，越发的心里不安。”凤姐却说：“也没有什么，不过是随常用的东西，好也罢，歹也罢，带了去，你们街坊邻居看着也热闹些，也是你上城来了一次。”刘姥姥忙赶到平儿那间屋里，只见堆着半炕的东西，平儿一一的拿给她瞧，就说：“姥姥，这是昨儿你要的一批青纱，这儿呢是奶奶送给你做礼用的，这是两个剪绸，做袄做裙子都好。这包袱里呢是两匹绸子，年下做件衣服穿。这是一盒子各样内造点心，里边呢也有你吃过的，也有你没吃的，拿回去摆碟子请客，比你们买的要强些。这两条口袋是你昨儿装瓜果用的，如今呢这一个里头装上了两斗一田精米，熬粥可是难得的。这一条里头是各样的干果子。”平儿说一样，这姥姥就念一句佛，一会儿的功夫已然念了几千声佛了。又见平儿指着几包银子说：“这一包是八两银子，这是我们奶奶的，这两包共是一百两，是太太给的，叫你拿去，或者做个小本买卖，或者置几亩地，以后呢别再求亲靠友的。”刘姥姥越发感激不尽，过来又千恩万谢的辞了凤姐儿，过贾母这边睡了一夜，次日一早就告辞回去了。这天因为贾政出差在外，王夫人就把凤姐儿叫过来，让她给贾政准备东西。正商议着，突然间贾母打发人来请，到底请他们干什么呢？下回再说。